什么地方是为耶稣做见证？感谢主。当我们看见魔鬼的怒气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今天进前的人，所有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不可能让世界好待我们，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却受尽了凌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受一些苦难，那个苦难乃是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们都跟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就是要我们成熟。但是感谢主，我们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大怒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经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是怎样的痛苦。当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那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哪里去，到黑门山下，尤其是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那附近，那里有一座城，那个城是个罗马的城，那个城呢刚好盖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很大的磐石。主耶稣大概带着门徒就在附近，就往那里看，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那个背景就是黑门山下的背景。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黑门山下的那个磐石啊，是所有迦南地最坚固的磐石。那个磐石也是历史最久，是代表什么？代表永久的磐石。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磐石底下有一条的河，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有一条路的话，你能够像诗篇四十二篇说，我的心啊，这个我的心渴，我就像神啊，我的心渴慕的如鹿渴慕其水。所以当这个鹿往黑门山上看的时候，看见黑门山积雪，然后不是很多的水就流下来吗？所以他就觉得你看见山上的水，如果我能喝到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生命在他里头，你越看你越干渴。所以不要忘记，当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写诗的人，他所写的地方就在那个附近，所以那里讲的磐石，那里讲的黑门山，那里也讲的瀑布。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就是那一带的景象，那么告诉我们说，那个曾经有一度，这个路呢就在黑门山下，看见黑门山上的水，他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水，但是他望梅不能够止渴。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来了大地震，山崩地裂，因为那个地区根本是火山区嘛。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最坚固的磐石，万古的磐石，结果就因着那个大的地震，结果就裂开了。因着裂开的缘故，所以黑门山上的水就透过了那个缝隙，就变成了今天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给他们看见这个重大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了，我们的主就是那永久的磐石，但是愤怒的杖落在主身上，叫他完全裂开。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震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人的堕落有多深，你就知道人的罪有多黑，你知道那个大罪人是怎样的一个大罪人。你知道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羔羊是充满忍耐的，但是现在当他在那发怒的时候，因为在宣告说他的爱是无限的爱，所以今天他有无限的爱。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他不愿意万人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得益，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弟兄姊妹，他忍耐在忍耐，忍耐在忍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马祖撒拉是969岁？马祖撒拉969岁，不要忘记了，他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年人。所以人最高最高的寿数根据圣经是969。那为什么969？因为告诉我们969的终点，我们知道那个神的审判就来到了。但神爱我们，神满了慈爱，满了忍耐，所以他今天仍旧宽容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马祖撒拉的日子是最长最长的， 你知道以诺啊，他就是因为知道他的儿子，因为马祖撒拉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以诺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啊，所以他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所以他的儿子只要一打喷嚏，他的儿子只要一咳嗽，他就紧张了，因为他的儿子一死，他知道主的审判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神同行。所以同行同行就同行了300年，结果快到天堂门口了，神说你走了这么远，进来喝一杯咖啡好了，他再也不下来了。那弟兄姊妹就以诺就被提了嘛，以诺就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马祖撒拉一定要活得最长的，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给人的爱是无限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到666是1+2+3+4+5+6+7+8一直加到36的话，背后带来苦难，告诉我们这是1260天，是一载二载还有半载，对不对？然后给我们看最后神的愤怒落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最后这个愤怒流都降在他们身上，就证明说前面已经有过多少，已经有过969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现象。那么969不要忘记，是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数字。这个数字也是三角数字，不过是立体的。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假定说这是一层，假设一层。现在呢，你这里摆一条鱼。然后呢，第二层又有一层摆，又有一层摆三条鱼，然后再有一层摆六条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摆，一共摆多少层呢？如果你能够一共摆17层的话，你说这样就一直摆17层下去的话，那你看见，你结果看见这个整个的是个四面体，每一面都是三角形。每一个三角形呢，都是边都是17个，然后每一面都是153、153、153、153，还有153。我想，你们听不懂就算听不懂哈。你们听懂的人，你们懂的意思就是说，是一再加上在，这是第一层一，然后是1+2，然后下面1+2+3，这样一直下去的。然后呢，你这样不光是三角形，而且你可以有一个立体。变成个四面体，那么好了，在这个四面体里面，每一面都是153，那么在六个的边里面，每一个都是17，那么你整个加起来是多少？是969。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无限的忍耐。这个爱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等到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第几章的这个第刚才我们所读完了这个第16章以后，你知道最后呢，终于整个7个碗通通倾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羔羊的愤怒。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羔羊真的愤怒的时候，羔羊真的生气了。经过了969年，那个无限的忍耐，弟兄姊妹。在老早以前，在2000年前，就为了你和我，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主到底在十字架他受了多少的苦难，那个苦难就是你等等等等到人类最后，等到神的愤怒落在整个地球上的时候，你把那个整个苦难那个愤怒的总和加在一起，这是世界上许多人忍要受的。但是将当在2000年是我们的主一个人为我们的世界为我们担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的爱有多大，你知道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你请记得，当你读完7个好7个晚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羔羊的爱，你不能不想到羔羊能愤，羔羊只有爱，羔羊应该不会愤怒的。羔羊巴不得为我们死，羔羊所受的乃是我们应当要受的。在2000年前，他已经一个人为我们担当了。 但是我们还是拒绝，还是拒绝。主人就忍耐，忍耐，忍耐，经过了969年，他们还是拒绝主的大爱。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羔羊真的生气了。等到羔羊真的生气的时候，神的大怒就倾倒在世界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就是七个碗里面。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等到千年国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经过了大的震撼。如果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过那么大的震撼，今天我们的世界应该不一样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想想看，经过那个七个碗以后，耶路撒冷不同了，耶路撒冷现在有河了，而那个河呢，那个河呢，能够叫神的城欢喜，所以那个的景象是劫后的余生，是劫后的景象，好像一切都毁灭了。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主敲在脚踩在橄榄山上，现在呢，你看见这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等到你真的进到千禧年的时候，你能看见说千禧年那时候世界的确跟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到圣殿山去的话，你发现那个山是超过万里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你看到吗？这就很清楚。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比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到圣殿山去，你看见有的山比它高的，但到那一天，你看见了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你说我怎么知道板块移动呢？你看看该撒利亚，撒加利亚，对不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就是那个时候，就同样的一个时候。那么结果呢，你看撒加利亚书第8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你看见吗？现在呢，那个就是因着那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世界不同了，现在耶路撒冷不同了，现在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在千禧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你看见跟现在不同。千禧年的耶路撒冷，结果你看见耶路撒冷有河了，有一半是往哪里去？是往这个死海去。那么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很稀奇，你才发现说地震的时候，原来摩利亚山本来就是大磐石，所以等到摩利亚山一震开的时候，没有想到就在圣殿山圣殿的底下就发现了那个水源。所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回来，就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圣殿再不像普通的圣殿一样，原来在圣殿的深处有水泉发生，然后呢，你看那个水慢慢慢慢就流到门槛，然后就往东流。那么起头呢，还是那你量十轴就高一点，再量十轴高一点，起头呢是到膝盖，然后到腰，然后最后成为一条河。那弟兄姊妹，是以西结告诉我们，最后这条河起头这条河不过是泉源，地震以后。但是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地震以后，你看见那个神的殿就建在什么？就建在那个时候最高的山上，就不是今天的摩利亚山呢，是完全变了形以后的，变不一样了以后的那个地形。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水就从门槛里面流出来，然后一直往东流，那么最后流到死海。只要它所流到的地方通通活过来，因为那个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就好像耶路撒冷从宝座里面流出来的水乃是生命的水，生命到什么地方，死亡就完全被吞灭。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想跟约旦联合起来，好好的把死海把它修理好，变成淡水。但是请你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磐石裂开以后，那个水就会一直往死海流。 同样的，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磐石为我们裂开，你看见吗？结果他有水流出来，就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结果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就变成甜的。所以感谢主，钉子基础不管到什么地方，就应该把那个活水带到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将来要发生，这是预言，这是预言的话。但预言的灵是什么？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发生，是今天已经发生了。所以你要知道吗，在千禧年的光景在今天基督身上已经发生了。今天那个生命的水已经流到我们身上，我们的死海，结果我们就活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将来，你知道我们要亲眼看见整个地球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要改变。结果你看见是耶路撒冷没有水河的，现在有了一条河叫神的城欢喜。但是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大概是摩利亚山破裂了，磐石裂开了，结果就流出水来。那个水源在哪里呢？水源就在圣殿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每年过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让祭司去挑水，然后把它倒在那个祭坛上，就是要重演这个故事。他们希望弥赛亚能够早一点回来，但在左等右等，弥赛亚没有来，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渴了，所以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你们还等什么？这一位主耶稣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的面前，但他们还在等那一天。所以要记得今天的圣殿，意思就是说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圣殿不是普通的圣殿，它宝座的地方就是生命水发源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就好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新耶路撒冷从神的宝座那里就有生命的水流出来。所以同样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就不再是同样的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的地已经慢慢慢慢就开始复兴了。所以明白吗？慢慢慢慢很多的沙漠要变成沙漠，你看神在荒漠中能，所以你看见那种景象，复在旧约里面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复兴的景象就是慢慢就开始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复兴的工作乃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主的工作怎样坐在我们的身上。结果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神就要进，或者我这样说吧，他的肋旁流出水来，这是真的。但是将来主要回来以前，在这世界上你看有一种景象是要叫万物复兴的，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因为这个伊甸园人堕落以后，不就是伊甸园不再是伊甸园吗？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万物要复兴，你看见说，所以那不止如此，而且呢你看见这个万物呢都在叹息去等候那一天。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不同，耶路撒冷不再是一样的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地也不再是像那块地。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整个整个千禧年的天地，千禧年的世界，弟兄姊妹就好像被带回到没有罪，好像被带回到伊甸园的情形一样。这叫做万物复兴。所以圣经才说狮子可以跟蛇在一起，孩子这个小孩朋友们可以跟蛇在一起玩耍，那为什么不受伤害呢？很稀奇。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审判过以后的情形，非常这个大地已经受过审判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整个大地后来怎么复兴，还是根据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来做那个模型的。如果大家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对于千禧年就有个准确的观念，否则的话我们读来读去不知道什么叫千禧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到了七个晚就结束了，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那么很明显这里呢可以说已经呢已经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但是为什么还有17章、18章、19章、20章后面呢？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原因就是因为等到世上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千禧年也有圣殿，但这个圣殿跟原来圣殿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根据以西结书最后九章所启示那个圣殿，那个圣殿的面积比现在的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倍。今天的那个黑，今天的什么山呢？ 今天的这个圣殿山或者说摩利亚山根本装不下这个启示录所说，不是装不下这个以西结书最后所说那个圣殿，不可能。所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整个山变成最高的山，所以整个的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然后呢，神的殿就建在上面，那就是千禧年的圣殿。所以千禧年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要明白它，那是另外一个题目，那就是讲到圣经中将来的千禧年国度啊等等。但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这一次我们主要的是要看启示录，那么这个我们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特别说过，这个等到千禧年所带来许多的祝福都是什么？都是经过审判以后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蒙这些福气，因为主为我们定过十字，都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所以今天所有基础蒙恩以后的光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其实就是把将来千禧年的情形已经预先的把它支取过来用在我们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一天没有沙漠，到那一天你看见吗？你看见就死海要变甜了。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你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那万物都要复兴，就是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不光我们这个人受污染了，我们全地也就受了污染。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地要更新，然后天也要更新。不过这是千禧年，这还不是最后的完全，这个是直到永远里面的一个过程就是的。那么圣经呢就称它做千禧年。我想啊，我们好不好就不要休息，我们早一点散会好了，好不好？就不要休息，我们把这一点点把它讲完就可以了。因为我想我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告一段落。好，那么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一直讲到第十六章已经讲完了啊。所以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我们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17章。这里所讲的17章，我们要注意跟前面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先把它提出来哈。第17章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最后一个碗不是倒在巴比伦身上了。那么罗马已经提到了，17章提到罗马，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兽的座位应该在七山之城，这个我们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为什么有讲这个，为什么要讲碗要倒在巴比伦的身上呢？所以很清楚的，下面很圣灵呢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种种。那我觉得所以17章18章等于插进来的一段，等于呢在继续的描写最后巴比伦的情形。前面第七个碗已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但是巴比伦怎么倾倒里面的过程，里面的内容，我们对巴比伦应该有更深的认识。那么这是第17章跟第18章告诉我们，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当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谁来指示的呢？是七个碗里面一个。然后呢，对这个约翰怎么说？你到这里来，他说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他去看见一个大淫妇，然后看见一个女人怎样骑在兽的上面。所以这个意象关于巴比伦种种是在哪里看见呢？是在旷野看见的，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谁给他的启示呢？是七位天使里面的一位，是就是把那个七个灾倒在地上的其中一位天使。好，不止如此，你再看21章，所以这个两个要连在一起的。所以就这道理的次序来讲呢，就是17章18章完了以后应该接着21章，就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就是时间的次序，就是巴比伦倾倒了以后，然后国度就来了，然后呢有羔羊的婚宴，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撒旦被捆绑。我们是讲时间的次序。 但如果就讲着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对照来说的话，道理的次序来讲，你看这两个是一片的，为什么？因为是那个七个灾里面的一个天使把大淫妇启示给约翰看，但是同时呢，也是七个今晚七个灾里面一位天使来对我说，第九节就是二十章第九节，你到这里来。你看两次都是一面说你到这里来，这里也说你到这里来，前面说我要将大淫妇指给你看，现在在这里怎么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巴比伦乃是大淫妇，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而且谁来指示的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把这个七碗倒在地上的其中的一位的天使。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就是道理的次序的话，那么先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巴比伦，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就能够从天而降。这就是道理的次序来讲，我们没有讲时间的次序，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还是要照着时间的次序。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这里面在读圣经的历史上，我想我要稍微交代一点点，是这样。因为讲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个长期读圣经的人呢，对于巴比伦有印象，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告诉别人说，巴比伦呢要灭亡，而且灭亡了以后就永远不再重建。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也读一点福音故事啊，也有时候读一点什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前我们传福音就常常做一个见证，就是说你看根据圣经预言非常准确，只要巴比伦，那么根据圣巴比伦你看躺在废墟里面，那果然好几年前巴比伦是躺在废墟里面，没有错啊。所以呢，有的人说你看巴比伦只要躺在废墟里面，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巴比伦永不重建，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但是呢，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很武断的话，我们说巴比伦真的不再重建了，巴比伦就完了，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有一天巴比伦重建了，那你要不要把圣经丢掉？你不能把圣经丢掉啊。那么很稀奇，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海山或者萨丹胡塞他已经把巴比伦重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如果大家敢勇敢敢去巴比敢去伊拉克，你现在还敢去的话，尤其最近又来了一次自杀炸弹，如果你还敢去，那么你只要到了巴格达，你大概坐5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车就到巴比伦了。而巴比伦你看见那个城呢，也是用6000万的砖头在那里盖的，每大概6个砖头就有个名字萨达胡塞，因为从前巴比伦城就是尼布加尼沙的名那个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这个城实在是已经重建了，那我们从前无知啊，我们就挑战别人说你看看神的话是那么准确，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神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圣经有这样说，但是圣经是指着走入历史的巴比伦呢，还是指着末世的巴比伦说的？那你就发现那一段圣经永不重建是在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如果在耶利米书里面是指着那个走入历史的巴比伦，如果在以赛亚书里的巴比伦就不是了。你怎么知道？因为那里讲到巴比伦有个战争，他的敌人从天边来，而且那个战争是靠近主的日子，就是主很快就回来，所以这叫做末日的巴比伦。所以如果是末日的巴比伦跟历史的巴比伦，那么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如果已经走入历史后来有末日巴比伦，表示巴比伦一定要重建的嘛，明白吗？那么然后等到巴比伦重建以后还会倾倒，倾倒了以后永不再见。所以那个永不再见那句话不是应用，不是用在历史的巴比伦，不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的，是应验在什么？是应验在这个，是应验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末日的巴比伦有个战争，他的敌人从哪里来呢？从天边来。两次波斯湾战争，伊拉克人他们觉得这个他们看见美国军队，他们要说他们是从天边来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呢，很明显的根据圣经，伊拉克根据圣经，巴比伦的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弄错了，圣经中有历史的巴比伦和末日的巴比伦，表示 巴比伦要重建，但是我们要问说哪一个巴比伦是永不重建的？圣经是指第二个末日的巴比伦永不重建说的。结果呢，你就把沾冠礼带，然后你很有把握，你看看，只要有的人说好像打赌一样，那只要他重建，我就把圣经烧掉。那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这样？你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会读圣经，会把它读错的。那么同样的，因着这个缘故，所有读圣经读的这一段弟兄姊妹，他们有个困难，他们觉得巴比伦不可能重建。那么既然根据圣经巴比伦不可能重建，那这里为什么讲巴比伦呢？所以他们就在那想了，他说一定呢，这个老约翰呢，他那个时候心中所想的是罗马。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就是罗马帝国倾倒，罗马帝国倾倒，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现在有一封信送到罗马帝国所有基督徒手里面，你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忍耐忍耐啊，然后罗马帝国要倾倒，罗马帝国倾倒，意思就是说没有多久神要审判他们。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大概约翰呢为着避免这个呢，所以他用巴比伦来做代号，明白吗？所以呢，这里的巴比伦不是巴比伦，这里巴比伦实际上是指着罗马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包括许多很会读圣经，什么大比伦这些很会读圣经弟兄姊妹，都认为说十七章是指着宗教的罗马，十八章是指着政治跟军事的罗马。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解释圣经，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说巴比伦是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就